非常感谢主给我机会来这里服事，谢谢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服事，愿神赐福大家。好，我们今天看亚哈的罪。但如果我们要讲到亚哈有罪的时候，
我要同时说亚哈有很多的优点。当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走在主的旨意中，我们希望是一个好人、聪明人、智慧人，但是一切的美善、一切的美好来自神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一切的美好不只是永生，不只是圣灵的果子，不只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，包括世俗的福分，包括在世寄居我们长命富贵，或者是美丽健康，或者是婚姻幸福，或者是政治清明，一切都是出自上帝。一切的好处、一切的恩典和慈爱也是出于上帝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，不信主的人最终下地狱是因为他不信神，但是他在不信神的整个生活中间，神仍然赐有一般恩典。这一点呢，整本圣经都有讲，但我们通常有时候会忽略了。比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句子，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，耶稣说今世之子，就是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有盼望的，没有得救不是基督徒的，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。世事呢，就是跟属灵的事情、耶稣基督、圣经、教会的事情没有直接关系的。没有得救的人也有上帝给他们的恩典，这个恩典用耶稣讲的一句话，就是神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那么耶稣是在那里讲了，但你从其他地方，包括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的那句话，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，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、软弱的、贫穷的。你把旧约、新约神的拣选、神的带领、神的话放在一起来看，我这样讲希望不会冒犯大家，就是一般而言，基督徒因为有属灵的福分，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的，因为今世有神与我们同在的福分，恐怕我们在世事之上平均来讲比较不如非基督徒。我的意思是，可能基督徒的智商略低一点，基督徒赚钱的能力略低一点，当然都有高低，不过平均来讲可能稍微低一点。说这话一点不是要打击我们的士气。我看诺贝尔奖得主到目前来讲，基督徒的比例是越来越往下降。那么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、科学家是基督徒的情形也比较低一点，不必消极，不必觉得上帝对我们不好，我们有永生，这好得无比，我们谦卑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在后的要在前。我只是觉得基督徒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大，当然我们也不要自卑，不要骄傲不要自大。我们发现我们在世事之上不如别人的时候，也是谦卑的学习，也感谢主让那些不信主的人，神在这世界上给了他这么多的恩典，让我们非常感谢主。如果他们在这么大的恩典之下，甚至比我们领受更多，却没有信靠神，那么下地狱也是应该的了。 我也顺便回答一些问题了，比如有人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慈济他们做了那么多好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做啊？且不要说他做的好的事情里面有一些不太好的记录，我们不提那些，就算他们做的都是好的事情，各位不信主的人做得越好，我相信有非常多好的，不管是道德上的、政治上的、科学上的、文化上的、艺术上的，他们做得越好，他们不信神，他们受的审判就会越重。因为给你这么多你不知道感恩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讲亚哈。我刚刚讲的都适用在亚哈身上。亚哈我提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好丈夫，他的妻子耶喜别是一个成功的妻子。耶喜别影响到他的老公，成功的改造他的老公，让亚哈在撒玛利亚为巴利修筑庙宇，建立亚瑟拉，巴利是假神，亚瑟拉也是假神，柱像也是假神，使众民来敬拜这些假神。各位，这是很多妻子梦寐以求的。耶喜别很成功的改造了亚哈，让他在最重要敬拜的事上非常听太太的话。亚哈不该听妻子话的时候听了妻子的话，女人不该听蛇话的时候听了蛇的话。奇怪啊，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我们对那善良的悖逆不听，我们对那错误的劝告非常快的顺服。求主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对抗邪恶是勇敢的，让我们顺从善良是迅速的，让我们在善事上做大人，在恶事上做婴孩。亚哈如果是在善事上听他的妻子多么的好，亚哈在恶事上听他的妻子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非常大在他身上。那么就是，但是我们看他的故事，看他一生的，就是最基本的事上错了。亚哈听妻子的话，建立了各样的偶像，让大家去拜这个偶像，耶和华就叫以利亚去警告他。以利亚警告他，对他说，如果我从今天开始不祷告，三年不会下雨。然后三年就没有下雨，然后这三年你们都知道在以利亚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以利亚到基利西半学习乌鸦来养他，神叫以利亚的第二个学习是，你到西顿撒勒法寡妇的家里学习，让寡妇来供养你。当然也许神也要以利亚学，你自己要懂，你也要别人学会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你要相信听神的话一定对。我就说这一段话吧。以利亚到了，走了很远的沙漠路，在干渴天旱的时候他渴死了，他到了那个地方城门口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叫了。各位姐妹，这个跟耶稣在叙加井边的故事很像，跟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井边碰到利百加也很像，都是男人向女子要水喝，都是女子有非常奇妙的表现，然后就有很奇妙的故事，都说了一句话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耶稣说了，老仆人说了，以利亚也说了，请你给我水喝。每个人的回答不太一样，这寡妇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以利亚是耶和华的仆人。当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说， 请你给我水喝。寡妇说，我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水。他没有水，他就去打一点水给这个人喝。伊利亚又说了，也给我一点饼。那个寡妇就说了，我没有饼，我家只有一点面一点油，我现在要回家做饼，我和我儿子吃，吃完就死了，我们就没东西吃了。伊利亚一听到说你们家已经剩下最后一点了，说不要怕不要怕，做一个饼来先给我吃。这什么男人嘛。各位，如果在我们台湾这个迷信的地方，伊利亚被乌鸦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结果，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就会有一座神鸦庙，哇，鸦会叼饼来吃。各位，鸦不会叼饼来吃，耶和华会叫鸦叼饼来吃，当敬拜的是耶和华。以利亚说，因为耶和华说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坛里的面也不稀少，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。神要我们每个人都学习认识一件事情，神是赐下各样福气的神，不是坛，不是瓶，不是乌鸦，我们单敬拜上帝。神要以利亚也学这个功课，我感谢主，以利亚也学会这个功课了。各位，坛能够出面粉，瓶能够出油，那是神迹。我们在台湾，在很多地方会拜这个，觉得这个最神奇，这个不够神奇。这个神迹，坛和瓶能够出面出油的神迹，是建立在那个女人听到以利亚的话，她不生气，她会做。我只有这一点，我只能做这一点了。那个女人能够听以利亚的话，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迹上的，是以利亚能听耶和华的话。听神话的有福了。以利亚学功课3年，前一阵学会乌鸦会叼饼，然后学会寡妇会养他。我希望我们当中属灵的弟兄姐妹也学会，学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谦卑，每个人都应该谦卑，越属灵越应该谦卑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越认识上帝越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我们在介绍我们的主的时候不可以胆怯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其他的是偶像，是假神。我们高举他的名，我们承认基督徒教会有很多失败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神红而且白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有福了。对人勇敢地讲这话，以利亚对亚哈也讲过这样的话。3年满了，他也看到自己的信心成长，他去跟王见面了。前面这一段让我们看到亚哈看起来是一个好王，其实真的像孟子讲的，率兽食人啊。在列王记上18章第5节，亚哈对他的家宰俄巴底说，我们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，或者找得着青草，可以救活骡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好王啊，现在全国饥荒，他礼贤下士，他很谦卑，你走我走，你找我也找，我们来找有没有哪些地方还有一点水，还有一点青草。哎呦，一个王这样子去找，哎，他去找，我们走遍这个地方要找到，看起来真是一个好王。可是你看，他要找到这些东西可以救活骡马，救活骡马不救活人呐、啊，怎么没想到人呢？ 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我们会把最重要的忽略了。而这个事情，哎呦，真是很悲哀。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，人自己的价值也没有了。这个是西方那个无神论启蒙运动从17世纪开始的噩梦，就他们本来说人这样的落后，这样的可怜，就是因为我们迷信，我们把上帝放在上面，现在把上帝推下来，把人放上去，把信仰推下来，把理性放上去。人啊，理性啊，这是最高明的，我们不要迷信，不要上帝，要理性，要人。经过了300年的时间，现在人的讲法是没有上帝也没有人，不要信仰也不要理性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不讲理的时代，也不讲人的时代。人和猫狗猪动物比较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亚哈离开了上帝，远离了上帝，哦，他有慈悲心肠，哎，但他的慈悲心肠是可以救活罗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我们被扭曲了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被扭曲的聪明人，说的话很合理，但是起点和结论都是错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不要因小失大，认定你的上帝，任何一个时候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任何一个时候不要心持两意，很多事我们可以心持两意，很多事我们可以举棋不定，但是对于信靠认定上帝，不可以在任何时候动摇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亚哈在找各样牲畜各样水草的时候，以利亚最后来见他了。以利亚曾经说过，我不祷告3年不降雨，所以亚哈就会看到他说，哈，使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吗？列王记上18章17节，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的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牧者，任何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离弃了耶和华，随从巴利，那就是灾难。以利亚说，好，我们不要去吵谁要负责任了，不要去吵谁的错了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谁到底是真神。我们到加密山上去，我们来斗法。亚哈啊，百姓啊，不要心持两意，如果耶和华是神就顺从耶和华，巴利是神就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，耶和华的先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现在我们这样，巴利的先知建一个坛，我建一个坛，把牛放上去，把祭物放上去，不点火，我们各自求各自的神明，看哪一个神会从天上降火。巴利的先知从早上一直跳舞跳到晚上，拿刀刺自己，就跟你现在看到这些妈祖出巡的鸡童一样，拿刀刺自己，走过火炭，割破舌头，流出血来，巴利啊，没有声音。偶像怎么会有声音？没有回答。一天的时间都给你们求，没有结果。圣经上讲，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以利亚说，以色列百姓来啊，筑了坛，12块石头，然后浇满了水，里面没有任何的火种。以利亚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今天求你让这里的百姓知道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是独一的神。天上降下大火，把石头都烧掉了。但是后来的发展告诉我们，神机骑士不一定能够领人归主。大家很快就忘记了，刚开始的时候很剧烈的，哦，耶和华是神，很快就忘记了。不到几天的时间，以利亚也沮丧的求死， 耶和华向他在何烈山显现，提醒他。耶和华出现的时候，雷声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不在火焰中，耶和华不在雷声中，耶和华在微小的声中。各位，听神的话，用心听神的话。神的话有非常震撼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。但是耶和华的声音也是微小的声音。可惜亚哈看到这一切的事就很奇怪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同胞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好像没有任何的反应，蚊子叮在牛角上不痛也不痒，没有反应。经过这件事情，亚哈看到了天上降火降雨，他都看到了。以利亚的话那么清楚，那个耶和华的作为那么清楚，他看不到。好，然后圣经又讲了一件事情，在列王记上21章第一节开始讲，有一个人叫拿伯，他在耶斯列有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亚哈的皇宫。亚哈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拿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换，或是你要银子，我就按着价值给你。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亚哈没有用王的命令下命令要他换，他就是跟他商量买或换。哎呀，这拿伯不肯呢、啊、不肯，不是他是钉子户，这是因为上帝不允许他这样做。那我觉得亚哈的表现相当不错，就他是国王可以这样温柔地提出，当这个交易不能成就的时候，亚哈就回家闷闷不乐，躺在床上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也许别是一个好老婆，你为什么这么忧闷不吃饭呢？体贴到别人，体恤别人有什么愁苦的，在圣经里面是希望每个基督徒都这样。可是体恤别人愁苦的好的神的儿女，约瑟，约瑟在监狱里面他是委屈的，应该天天脸上就是一个冤怨，哎呀好可怜啊，我好倒霉。还没有，他很关心别人，当酒正和膳长脸色不好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今天早上脸色不太好。约瑟能够体贴别人，也许别小人，但是真是会体贴别人。另外一个小人约拿达，也是大卫的晚辈，他看到暗嫩愁眉不展，哎呀，您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求主帮助我们能体贴基督徒，有圣灵，我们能够同感一灵的体会体恤别人的软弱。耶洗别就说，哎呀，夫君你怎么这么闷闷不乐啊？他说，我向拿伯要葡萄园，结果他不愿意。王后耶洗别说，哎呦，夫君啊，您还是国王不是啊，起来吃饭，我帮你解决问题。各位，拿伯的葡萄园不是把拿伯杀死就可以拿到的，拿伯死了，葡萄园会给他的亲人的，拿伯全家死了，葡萄园会给他的族人的，拿伯全族死了会给以色列人的，不会给亚哈的，拿不到亚哈的手里。可是有的人对圣经的话好熟悉啊，有一个情形之下他的葡萄园可以归公，然后就是归国王了，就是如果拿伯亵渎了上帝，他就不属于这个信仰的群体了。 这正是拿伯不愿意做的事，可是耶洗别就用这个，然后买通人做假见证控告他，然后葡萄园就拿到了。耶洗别，你看看，小人、奸人、恶人，但是他真能做事啊！小人、恶人、奸人，但他真是体恤人呢、啊。好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大奸臣，那些大的坏的太监都是这样，你眉头皱一下，哎呀，您什么地方不舒服了？好体贴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体贴，我们敏锐，我们察觉软弱人的需要，但是我们不是小人，我们是体恤主的心，体恤人。结果亚哈就去拿，拿了以后耶和华就责备他了，我要重重的罚你。各位，亚哈似乎没有做那么大的坏事，他要跟人家交易，人家不愿意，他生气，他没有下命令要夺葡萄园，他不知道他的葡萄园拿回来是这样的过程，他好像没有那么值得责备。各位，我说一件事，你看看怎么样。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消息，有贼就抢这个运钞车，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不知道跑到哪个山的时候可能掉下去了，那个运钞车就失踪了。哇，我那时候就想，有一天我爬山，在一个谷里面看到，哇，一个运钞车，一车的钱都在那里，就是我的了。哎呀，这真是，如果能碰到这样的事该多么好。我没有抢银行，可是我非常希望得到别人抢银行的成果。更坏，别人还冒了一点抢银行的危险，他们得到了，你什么危险都没有冒，你居然还在想得到好处。这一点亚哈应该就是这样，你什么事都没有做，别人做了坏事，你来坐享其成，更坏。我们不要说谁好谁坏了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真是求主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心灵能够平静安稳有智慧，好叫我们不冲动行事。因为我觉得全世界，一方面是疫情，一方面是暴动，一方面是罢韩，这些就是很激动的事情，让我们好像失去了方向。求主让我们能够清楚认定上帝，把你的眼目放在主的身上，放在主的十字架上，放在主的爱上，希望我们在各样的事情混乱当中，我们能够冷静一点。哎，感谢主，当亚哈被责备的时候，圣经讲亚哈就撕裂衣服进食，身穿麻布，睡卧时也穿着麻布，缓缓而行。耶和华就说，哎呀，以利亚，你看到没有，亚哈在我面前自卑，他活着的时候我不降这个祸给他了，那么到他儿子的时候我才降这个祸给他。哎呀，亚哈如果能够继续的不断的在神面前认定他错了悔改，对了坚持，多么的好。我讲到这里，我就说亚哈的邪恶不是最强烈的，但是亚哈一直心持两意，结果罪恶随着他这个软的态度不断的进来，良善终于有一天停止了。神给亚哈好多次的机会，他就没有转过来。那么后来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，神曾经两次借着亚哈把亚兰王便哈达打败。我再一次说，他恶没有那么江洋大盗那么邪恶，但他在持守神给他的提醒良善的时候， 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。哎呀，最后来到我们有点熟悉的故事，这故事很复杂。三年之后，就是他打败便哈达两次以后，亚哈联合犹大王约沙法一同跟亚兰人作战。这是亚哈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。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成两个，南国北国，南国北国一直是作战的，分裂嘛，就一直作战，不友好。那么后来犹大王约沙法非常好的王，非常聪明的王，跟亚哈做了一个划时代的聚会，两个人碰头了，两国都非常友善，然后不但友善，他们迅速的联合出去作战打亚兰人。从政治上、军事上各方面来讲，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兄弟之邦分裂了，能够和好应该是件好事。但这件事，约沙法受到责备，亚哈也因此死亡。就神提醒我们，信仰上的忠诚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对上帝的信仰不坚持，其他一切的美善都会跑掉。在列王记上22章，亚哈王就问约沙法说，我们要不要一起联合军队去打基列的拉莫？约沙法说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们一起作战吧。但是约沙法是一个属灵人，他就对以色列王亚哈说，要不要先问一下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王亚哈就召聚了400个先知说，我们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们说可以，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。王说，我们一起联合去作战会不会赢啊？这400个神棍都说，哦，一定赢，一定赢啊。约沙法是一个属灵人，他觉得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啊？亚哈说，还有一个人，弥该亚，但是我很讨厌他，我不去问他。各位，你不去找你的医生了，你讨厌他只能有一个原因嘛，就他给的药都不对。我在他那里看了10年没有看好，我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帮助，他的药没有用嘛。你说我不去看那医生了，因为他总是说我身体不够好，他总是说我太胖了，他总是说我胆固醇太高了，他只说坏话不说好话。各位，有这种病人吗？你要听的都是好话，不是真话。以色列王就说，可以去问弥该亚，但是我很讨厌他，他说的都是难听的话。约沙法说，不不不，我们要听的是真话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说，你把他找来。路上大家还说，哎，所有的先知都说一定赢，哎，你就也说几句好听的话吧。弥该亚说，耶和华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弥该亚就到了王面前，亚哈就说，弥该亚，我们现在要一起去打基列的拉莫，可以不可以？弥该亚不知道是敷衍吗，还是说讽刺的话？哦，可以去啊，一定赢啊。各位，下面这句话太重要了。亚哈就对弥该亚说，我要听的是真话，我请你说真话。换句话说，亚哈听出来他在说应酬话。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出来，我们知道对方讲的是不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希望听美言，不希望听真言。弥该亚说，哦，你要听真话，哦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到满山遍野以色列的羊。哦，他真是骂人不带脏字，哎，满山遍野都是羊，意思就是没有牧羊人，就是亚哈你死了，我看到异象是你死掉了。王就说，你看你看你看，这个家伙光说不好听的话。 弥该亚现在已经被激发了他的先知的斗志。弥该亚说，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万军势力在他左右。然后耶和华说，谁引诱亚哈上基列拉莫去阵亡呢？大家说这样那样，有一个灵出来说，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说，你用什么办法引诱他？他说，我要跑到这些先知的口里做谎言的灵，我要让这些先知说出谎话来。那这些先知当然非常的生气啊，打他一耳光，有这种事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？弥该亚说，哈，你现在说一定会赢嘛，等到军队败了，王死了，大家都来抓你，你跑到屋子里躲起来，那天你就会看到。王说，不管了，把他带下去关起来，让他受苦。你看那个圣经上写的28节，弥该亚说，你若能平平安的回来，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话。亚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，所以亚哈不要这件事发生，我要死怎么能发生？他就跟约沙法王讲，你仍然穿你的王服，你仍然驾你的王车，意思就是在战场上你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目标，你是王，我跟大家穿一样的衣服。亚兰王对全体部队讲说，不要跟他们打仗，只要打以色列王，所以亚哈不会死。你打一场仗，下一个命令说他们的军兵一个都不要跟他们打，就专门打以色列王就好了，以色列王又化妆了看不到了，那亚兰军队干什么？就打不赢嘛。以色列王化妆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以色列王，没有军兵会来攻打他，因为敌军的将领下令只打亚哈，亚哈绝不会死。圣经上这段话真是毛骨悚然啊，34节，有一个人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王的甲缝。各位，耶和华所说的话都是这么精准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给机会的。神借着以利亚很早就对亚哈说过话，亚哈看到过神迹奇事，亚哈经历过神迹奇事，亚哈蒙神保守多次，就有一个箭是人随意射的。你知道耶稣说的话吗？你的每一根头发神都数过了，如果神不允许，一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。不要得罪上帝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必收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怜悯我们，我们已经蒙了怜悯，我们求主继续恩待。谢谢你让教会在这里被建立，在这里成长，在这里经验你的恩典，我们在这里认识你，在这里侍奉，在这里学习，也在这里会受到伤害。我们感谢你，耶和华知道一切的事，你带领一切的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主啊，叫我们爱你，好叫我们得益处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